弟兄姊妹们好，我头一次到你们教会，吴牧师所讲的不准确，林长老很难请，很容易请的。我就是一个的原则，我现在在牧会的工作已经退休下来了，没有退休下来之前，一个月有三个主日在我的教会，退休下来之后呢，一个月只有一个主日在这个教会，三个主日到各地去的。有人来请我，我不管路远近，我不管人多少，我只要有时间我就来了。所以你们没有请我，早请我早就来了，我很容易请的。那么我当然呢，去参加的话，参加有一些教会人很多，我绝对不会因着人少而不来的啊。主耶稣说了，有两三个人奉我名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请主耶稣啊，两三个人主耶稣就来了，我小船都还不来的。当然我们能够这样来，好，那么我也再来这一次。吴牧师真是好心，我以前来过这里了，我自己开车的，就是吴牧师啊，怕我年纪太老了太大了，他头一句开车啊去到我家接过来的。那么来接我的时候啊，路上就谈到一点你们的教会，我才知道你们教会的一些情形。好，所以你们教会的话呢，为着这个制药厂现在裁员，所以有一些人都离开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你们的这个教会的里面人数并不是太多的，但是我不在乎的啊，只要有心有愿意的话呢，我总是愿意跟大家一同来分享的。并且我也不光是在美国，许多地方都去了，我差不多每一年花了四个礼拜在中国大陆。那么一过两年呢，我还特为是到德国去了。因为你们知道啊，在中国大陆了911之后，中国大陆有一些家庭不愿意把孩子送到美国来，有钱的送到英国去，没有钱的送到德国去。为什么？英国有学费，德国没有学费的，全部是免费的了。所以这个十年前的时候，已经好多中国人呢到德国去了。那么在这样，有一些美国基督徒听说了去传福音，已经十年了。那么现在已经有相当多的人蒙恩了。我三年前去有一个营会，170个人，去年去了240个人。所以人数增加得非常的快的，所以这个的话呢，也我也是非常喜乐，看见圣灵呢各方面在这做工的。那么你们如果看全世界人的光景，在最近这十年来，神在中国人中的工作比在其他教会在人国家里的工作要快得多了。我想我不要花太多时间了，先最近十年来，中国大陆大城市里头知识分子信耶稣的速度比美国基督徒还要快，那是非常特别的神在做事的啊。那么真是了，神要为着我们中国13亿人口了，把福音这样能够传了进去的。所以有一件事情我们要了解的，福音是从欧洲来传到非洲，传到了美国的，从美国传到了亚洲了，最主要是在中国。日本的基督徒不是太热心，泰国、缅甸都不是太热心了，是中国基督徒热心的。当然了，比中国基督徒还要热心是南韩，南韩的基督徒比中国基督徒还要热心的。那么中国的话呢，不光十三亿的人口了，福音要传进去了，从中国大陆再往耶路撒冷去了中东地带。中东这些人呢，看见白人很讨厌，中东人对我们黄色的人不讨厌的，所以这样能够把中东要传过去的话呢，是靠着韩国和我们中国人的把福音再传进去了。所以我常常神在做统战，全世界有计划和打算的，所以这样福音从西方传到了美国，美国了传到了亚洲了，神要找着福音了，还从亚洲传过了中东了，回到了耶路撒冷去了。所以是回教国度了，这么大一块地图了，还是空缺在哪里了？那需要我们中国人的，所以神也栽培我们这中国人的。那这样的光景的话呢，看见圣灵的工作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好，那么我这一次来到你们这里了，他们是我头一次来。我1969到美国来的，我本来在台1948 这解放前一年呢，我大学毕业了之后呢，我就到台湾去了啊。台湾呢做了3年工程师，我这业就辞掉了啊。谢谢，我已经有了，不需要，谢谢啊。要3年之后，这我做传道了。我在台湾做传道19年，69年到美国来的。为什么缘故？那个时候在听见了，在中国人中间福音有个非常新的开始，是在美国那些研究院的里面的基督徒了，开始爱主传福音过去了。所以福音传到中国了，凯都是靠着西教士了。西教士啊，受到引导了，丢弃了他西方的社会和家庭，到中国来了。3年不到，难得一个人信主的，好不容易信主了，是替他们烧饭的。所以那个时候啊，中国到了不叫新教，叫吃教。为什么？因为呢，福音传过来很难吗？福音遇到两个大的难处，一个是儒家的思想，我们中国是礼仪之邦。你外国人养繁殖了，好。第二个，中国的佛教了，深入到中国的一个村，每一个村庄的里面，两个了是抵挡福音的了，所以西教是很难传了。那么到了1940几的时候了，我们会发现了，神就兴起几个中国的传道人来，不福音那个神学贾跃民，福音宋尚杰。培林乃是基志翁和赵世光，灵命是尼托森，所以这一帮人兴起来的时候，福音就传开了。那一个时候呢，宋尚杰的不到20年，他以后病就过世了。宋尚杰不到20年传福音带人信主了，超过120年，所有西教士到中国传福音带人得救的。这是个宋尚杰的救，不光是中国大陆，好多南洋好多地方了，华侨了都已经信主了。但是那个信主这么多，大多不是知识分子，大多是普通的。但是知识分子啦，乃是到1964的时候，在台湾来有些学生，在美国大学读书的头一个的查经班是1964，每年二月份开始的，只有10个人左右。慢慢的，美国许多的大学都有查经班起来的，那这是在中国福音200年历史的一种新的气象。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啦，到了69年了，我到美国来看看这查经班的光景是如何的。我来的话也不过是只有半年多一点就回去了，第二年的话来了也打算半年就回去了，神的引导就我把家搬到美国来了。所以我这样的话呢，我的70年呢、啊、回到中国去了。那个时候我就申请移民，4个月就准了。那个时候我的姐姐是公民了，很少中国公民向着为着兄弟姐妹申请了，4个月就准了。现在公民啊要申请了要等10年的，我只等4个月的。那我回到台湾去了之后，把家就带到美国来了。那么我来到美国了之后呢，我们纽约就开始一个聚会，只有20个人。我们这个的聚会呢，以后就发展了。纽约州有2个教会，纽约州有2个教会，纽约州有5个教会了，加在一起了，那个礼拜天做礼拜将近3000人，2000多人了、啊，福音传得很广。这样广的话呢，在15年前有一个改变，台湾来的人信主很少了。香港、东南亚的信主很少了，大陆来的人信主多了。是最近这10年来了，任何在美国的教会，如果不是传福音给大陆来的学生、学者、探亲的、偷渡了，有好多不同种类的嘛。那么这不是像这个中国大陆来传福音的话呢，人数不会增加的。要增加了，都是像中国大陆来的那个神在那做的。那个做是什么？你就发现在现在中国大陆才是知识分子当中福音这样的传开了。所以我总是看见了全世界神的做事怎么做法的，那我们也注意了，在神做事的里头了，我也能够把我呢能够摆进的一点呢，就神工作上有一点的功用啊。那么我来摆进来的时候，像我69年到美国来了，是在查经班。那个时候第二年第3年了，我们全家搬来了，我们纽约已经开始个聚会了， 他说我告诉弟兄姊妹，我是神的仆人，不是教会的仆人，我每个月有十天到查经班，礼拜五去，到第二个礼拜天晚上回来。我说我不是你们教会传道人，我是神的传道人、啊、我这样跑了十八年，我总跑了差不多100个查经班了。十八年过了之后，查经班东西两岸没有了。为什么没有呢？东西两岸华人教会起来了，所以华人教会起来有青年聚会了吗？所以学生就不必在学校里都有查经班了吗？所以一直到现在呢，中部还有查经班，因为教会还不是太兴旺。东西两岸呢没有了，但是东西两岸查经班没有了，而东西两岸兴起了好多的华人教会。教会是什么？是查经班毕业的人呢、啊，在当初台湾到美国读书的人呢、啊，100个来读书了，回去顶多2个。你们知道啊，现在中国大陆来读书的，100个人来读书了，20个回去了。台湾只有2个人回去的了哈，所以这些不回去什么呢？都是大多数工业方面嘛，所以在各美国各地做事了，他们各地方就组织起教会来了。所以这样一个一个教会起来了，现在一个很现象，教会增加的太快了，特别是知识分子太快了，传道人都不够。所以传道人的话呢，忙得了不得了了。所以我跟吴牧师讲了，吴牧师要离开你们了。你们要请传道人呢、啊，我讲句英文的话 ，almost impossible。我不能够说 impossible 嘛，神是万能嘛，所以说 almost impossible。为什么英国了？教会需要传道人太多了嘛，传道人不能够应付嘛。连台湾呢、啊，中华福音神学院每一年差不多有200个人毕业，都不能够应付台湾和东南亚的需要。现在台湾呢还有400个教会没有牧师，东南亚更多了，更多教会了。所以现在是什么呢？神逼着我们的华人教会恢复到圣经使徒行传所记载的教会中间没有什么固定传道人的了。圣经里都所记载了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教会起来了，这些使徒了偶尔来的了，半年来一次了，3年来一次了，都是靠着当地的弟兄姊妹在来带领教会的啦。所以现在的北美的话呢，也神已经做了这么多功了，也叫你们已经蒙恩的人呢，所领上好好有领受了，来帮助新蒙恩的旧的人了。那么重要记得一件事，教会的扩展不在乎，但不是仅仅在乎布道，教会的扩展乃是已经信主的人灵命的成长，灵命会成长了，人数会多；灵命不成长了，不到有人进来走了，过了半年了，他又不来了。所以这是灵命的成长。所以我看见这个情形了啊！我69年的查经班里面了，那查经班呢，你名字就了解了，它以查经为主体的是什么？真理上的了解研究。那真理研究是必须要有的，没有真理方面的根基啦，你做基督的追求追求会迷失了方向。但是单单有真理上的研究，而我们灵命没有成长啦，真理的研究啦成为头脑的知识，所以灵命不会成长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啦，我到各地去的时候啊，偏重讲到了灵命的成长。好，那当然了，需要圣经的根据了啊！因为以前的查经班里面的弟兄姊妹了，他们没有什么人教导他们灵命成长，他们只是看一些参考书，圣经怎么解释，这是真理上的研究，不是灵命的。所以我的话呢，总是在灵命的了。那么我要到各地去讲灵命的话呢，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了，按照我读圣经所领受的。你原谅我说哈、啊，我为着鼓励你们啊，不是我骄傲啊，这是我第6本圣经，5本读烂了，我已经读了200-300遍了，读圣经的了啊。那我读圣经的话就了解了，圣经中这么大的篇幅，讲到神就蒙恩人的灵命的成长，占了整个的篇幅70%，不同的形式。来讲到描写到灵命怎么成长的，那么我来讲到灵命成长了，我最欢喜用的就是诗篇第23篇。 那我想弟兄姊妹哈，你们对诗篇二十三篇也比较熟是吧？诗篇二十三篇都会背哈，会背吧，背一背好吧。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在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了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你在我敌人面前摆设了筵席，用油膏了我的头了，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切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告诉你哈，你们会背了啊，背诗篇二十三篇要背熟到什么程度，晚上讲梦话来背不错的啊，不光你脑子清醒了哈，你知道诗篇二十三篇呢，在西方文学的里面呢，是文学当中非常好的一篇诗。那么按照我们中国的唐朝有三百首诗吗？我最喜欢的，我向你们，曹词白底什么彩云间，千里江河一人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是吧？李白所说的，是吧？那你看天高山也有，白云也有，好一个殿也有了，哎，这个的一个船也有了，并且这个的诗呢是动态的，还不是静态的啊、哦！这个是李白的诗歌了，诗篇呢能够叫人这么的欣赏呢，有它的原因在里面。那我不知道你们当中啊有几个学文学的，就你要知道啊，我在台湾的时候，师范大学的外语系有一个学期专门讲诗篇二十三篇，诗篇二十三篇在西方的里头非常的棒的了。所以你看这诗篇是什么？短短几句话了，包含了各种东西都在里面了，哦，像李白诗歌一样嘛。那么大伟啊，做了差不多150篇的诗了，最好的是这一篇了。什么？它不光有好多不同的内容，有青草地啦，有安息的水边啦，有公义的路啦，有死荫的幽谷啦，仇敌面前摆设筵席啦，一生一世要在耶和华殿中啦，不同的题目是吧？而他六节的圣经，乃是一个人蒙恩之后啦，灵命上六个的层次。所以我请大家注意一件事啦，中文圣经中啦，他的诗的题目。大卫的诗，但你我想我们的英文都知道的，嫡子英文中有两个，一个是一撇，一个 s， 一个是 of， 对吧？都是放中国放的嫡的吗？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如果这个是大卫一撇一个 s， 表明这个诗是大卫做的，这个诗是 the Psalm of David， 它内容就讲到大卫。好，所以这是啊诗篇的了哈，哎对，这样，对，对不起，谢谢啊，是诗篇呢、啊，这个篇诗是讲大卫的一生的，说大卫啦，在全旧约的里面，灵命啦是到最完美的一个，啊，我讲完美，为什么的啦？生旧约诗篇的人物啦，亚伯拉的灵命很好，不过是开始。不过是信心的祖宗，摩西的灵命很好，不过是神的仆人，这个摩西的名字是神的仆人是吧？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啦，神心目中间蒙恩的人呢，这么一种情形了。所以大卫一生的故事啦，那是神心目中间来创造人，能够达到了神创造人的盼望，就是在大卫的身上了。那怎么是神所盼望的啦？而这个的呢，也是渐渐灵命上的成长了，一直等到了他最后的目标是什么？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就是叫到勇士里面了，在神荣耀中间呢，与神一同存在的。但是这个灵命是渐渐成长的，他开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刚刚开始， 开始有了之后呢，然后呢第二节呢，他就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息的水边。所以我说头一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他的新生，新的开始啊，耶和华做我的牧者了。第二节什么呢？乃是他的享受，他有青草地啦和安息的水边啦。那我先考考你们了，羊躺在青草地上干嘛？啊，休息。外行，你们没有懂得动物。羊躺在青草地上，那是吃了草啦，躺在那里倒脚，要反刍嘛，对吧？倒脚嘛出来了，叽里咕叽里咕了嘛，然后呢再咽下去了，才能够消化，对吧？羊躺在青草地上不是休息，乃是在倒脚。那这是什么？粮食上的领受。同一节第二节呢，有了粮食领受很好啦，他必须要喝水，他就到躺卧在青领我到可安息的水边啦，这样就很好啦。第三节什么呢？发现灵魂还是糊涂，还没有苏醒呢。圣经都已经读了吗？圣灵都已经灵了吗？灵魂没有苏醒，为什么？我们一个人呢、啊，信主就这样的，哦，都很好啦，得救了，哦，很好啦，一读经啦。很好了，有祷告了，以后发现什么呢？我没有信主之前偷了人家东西还没有还，我不要说偷了人家东西了，像我自己的，以后我再讲了。我信主了之后发现了，我家里头抽屉都还有好多粉笔了，是学校里头顺手钱拿来的吗？还没有，我没有还掉了，我还灵魂还没有苏醒了，所以有了第二个光景啊，神要做什么呢？做洁净的工作，叫我走义路了。走了义路的话嘛，人啊到一个地步啦，对神对人成着无愧的良心。主耶稣钉十字架，就我们对神的良心没有亏，对人还有良亏的吗？没有信主直接骗了人家三万块钱没有还吗？看见他的话良心还不安的吗？主耶稣啊钉十字架的话呢，他的罪叫我们罪赦免了，我们在神面前良心就平安了吗？因为这是主耶稣钉十字架嘛。但是主耶稣啊叫我们在神面前良心平安了、啊、但你对着人的话呢，人家偷了三万块钱还没还吗？对人没有良心不安吗？所以保罗怎么对神对人常存着无愧的良心。那这第三步了，第三步过了之后了，你就发现一件事，一个人在教会中很爱主，一个人在教会中也有侍奉。那么我的经验呢、啊，我想你们教会吵架都是同工吵架的，一般信徒不会吵架的，同工们吵架了。吵架什么？到底三个月以后布道会还是培灵会？大家去祷告，我你去祷告三天三夜应该布道，我去祷告三天三夜应该培灵，那一定你不对，我明明祷告三天三夜嘛。所以为什么同样因为祷告去祷告，怎么圣灵引导不一样呢？为什么不一样？跟你的背景不同，你欢喜布道的，你总觉得应该布道会；你注重培灵的，你总是以为培灵啊是什么？你老我没有除掉。所以一个人的教会中间呢、啊，侍奉主了，侍奉很花代价，侍奉花力气，侍奉花钱，那这是一定的啦，你都很愿意啦。但是你侍奉侍奉了，像我以后侍奉的话，听见隔壁有人来讲话，提到我的名字了。我就耳朵就过去了，他们过去，哎呦，林弟兄啊，哦，真是在教会中服侍很好，哎，感谢赞美主了。一说，哎呀，林弟兄教会有毛病了，哎，你不爱主，什么不毛啊，是吧？为什么称赞我我就高兴，批评我我就不满意，是吧？所以这是什么呢？我来服侍主了，荣耀归给主，哪里？荣耀是归给主了，2%的荣耀归给我的，什么老我没有去掉。那这是什么呢？这是诗篇23篇的第四节，经过了死因的幽谷了，老我去掉了，老我去掉了之后呢，才到第五节了，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属灵的征战。所以保这圣经里头保罗说了，我们现在征战呢是用空中执政掌权的征战了。你没有头上世界的经验，你不会跟空中执政掌权征战的了。 乃至到了你这个四个经历都有了，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呢，教会中许多的难处那是魔鬼背后搞的，还不是人的问题，人来出面的时候是魔鬼搞的了，所以不是把人当作征战的对象，乃是背后的魔鬼才是我们征战的对象了。那么有一件事情很简单的，你们有好多位嘛，是吧？在中国不信主，到了美国来就信主了。你同样一个人嘛，在中国当然没有机会听福音了，听了福音也不信主了，到美国来了还能够信主了，是什么？那是基督都为你祷告的了，捆绑背后的魔鬼了，你的思想被他控制了。所以来到了美国的时候，思想不被控制了吗？听了福音就会信主了吗？是什么属灵的征战，还不过福音传给他了。那么这样的啊，我第五节呢，第六节是先是结论，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表明是什么？我一生一世啊，从我蒙恩到现在呢，不是靠着我的才干，不是靠着我的聪明，都是神的恩惠慈爱随着我的。这随着我，随着我一生一世呢，他说我还活着吗？我还以后还要活吗？以后都还没有见主的面吗？我是一生一世啦，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表明什么呢？我到现在一直等我离开世界，神继续用恩惠慈爱随着我的了。所以我们能够在神面前灵命的成长，我们在神面前是些老练，我们在神面前甚至能够被主所用来侍奉主了，更来属灵征战上了，不是靠着我们的才干和能力，是他的恩典和慈爱在我身上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就结论了头上五个圣经的那个经历，这是为着要来的日子一个确定的把握，确定的把握了，那是靠着恩惠和慈爱了。这个很好，不是目标，目标什么？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到永远了，这才是目标了。所以你会看见诗篇二十三篇呢、啊，构造是非常的稠密，很紧凑的啦。那么一个人的话呢，说灵上灵没有成长的话呢，一步一步成长的，一步一步成长的。所以这一次我三天了，跟你们讲了，顶多跟你们讲到第四节，不会多讲。第四节什么呢？你们头上三步了没有好好学好，第四节跟你讲了也没有用的，稍微跟你们讲一点就是了，叫你们慢慢学习了。我这个也不会跟你们讲到什么属灵征战了，第五节就不讲了。但是我总是盼望说你可以借着圣经的话了好好来读了，神带领我们就有六个的层次啊，六个层次了。那么好了，今天的话呢，我先看到也头一个的层次了，新生啊，新生是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句话了不起的话。弟兄姊妹啊，你我呢，按照世界上来说，你在地上有没有人呢照顾你的一生？我们年轻的时候，父亲母亲照顾的，父亲三个，一个是 identity， 你从哪里来的？第二个啦，生活上供应你，第三做人来教导你，对不对？这叫父亲三个职分。像你们这个年龄了，你也不在于你父亲是谁了，是完全靠着你自己读书做事的了。那么你啊，父母也不能教导你了。你父母的话呢，以前这么教导你了，美国生活他也不懂。不也不懂吗？好了，经济上更不需要父母了。所以这个是徐华医生讲了，你一人到了三十岁了，都成为孤儿了，父亲没有了，父亲是没有了，但是在地上还有好多的生活，也不知道怎么办吗？感谢主了，神是我们的父母，这是一个父亲的。那么这里怎么说？神是我的牧者，有了牧者了，羊才能够有胆量在地上活了下去了。那么弟兄姊妹啊，我也知道你们大部分人啊都美国读过书的了，拿到博士学位，事情做得很好了。那么我所了解，在美国我已经44年了，一个人信耶稣了，大概是到美国头上三年， 三年不信主了，很难信主了。四岁左右了，布道会请他，他都不来的。但弟兄姊妹啦，你怎么办？像我一个礼拜前呢，在中密苏里的高永德牧师的，他们有训练了一个戴志仁的训练了。戴志仁训练在大学做教授的了。那有福音怎么传？我说你要传福音有两点，我讲两趟，一趟你的专长是什么？你要根据你专长这方面来讲的，人就佩服了。第二点了，你要找人的需要是什么？你不知道人的需要，你不到没有用的了。所以我跟他举例了，现在到美国四十几岁的人没有需要了，学位早就读好了，事情做了很好了，工作也很好了，收入也很好了，生活很好了，没有需要了吗？但是不到怎么样？我说布道会不要开布道大会，不来的。怎么？家庭座谈会，三个家呢一个座谈会。今天是在你家，我把客人也带来，把菜也带来。下个在你家呢，我们两家也带来了。那不要唱诗，不要祷告，讲专题。有一个题目呢，非常叫人欢迎的，如何养育儿女。哎呀，你们两个不是了。孩子十岁了，吓死了，不知道怎么办了，孩子怎么教了，孩子怎么教道法了。所以你要看见四岁左右了，真是有一个东西很害怕，不知道孩子怎么养法。孩子在美国了，读书没问题，做事没问题，赚钱没问题，道德有很大的问题。所以你们养孩子的话嘛，是一个孩子到了 teenager 了，背叛心理了。所以养孩子什么呢？刚刚生孩子又白又胖了，哎呀真好看啊。所以我经验多了，我看着弟兄姊妹了，哎呦生了孩子 又白又胖了，我说恭喜恭喜。下面一句话，从今之后倒霉一辈子啦。哎，哪里儿女孝敬你啊，你孝敬他了，怕他马屁他还不要的了。哎呦真是不知道怎么办了。那么好了，一个孩子在美国长大，刚刚三岁讲英文了，头一句话 No， 八岁就不听了，十二岁跟你争辩了，我到美国来了，我的孩子都给我争辩了，爸爸你只受了东方文化，不适应美国生活，我们受了美国生就文化了，我们能够适应美国生活，哎，我的孩子还不听我的了，那我这个我知道了。所以你我就发现说，说任何一个家孩子都十几岁了，你什么一个不是三个不是都没有用的了，怎么怎么要养育儿女了，他就来听了。所以我跟他讲说的，你们要儿女要养了，你要知道我们在中国或者台湾呢，孩子已经小学了，担子轻松了一半了，老师会教了。你说美国老师政府不许可他讲道德的标准，美国是政府了不许老师讲他的宗教信仰，是美国学校不教的了。不光不教了，好多老师离婚两次了，要这个自己行为都很差的了。所以我说你要知道美国主流的教会，孩子怎么教？在教会中教的，来做礼拜教会中教的，礼拜堂的才讲到人的道德，礼拜堂才讲到你所做的事上帝都看见了。是我说你养儿女了，到了十几岁管也管不住了，他是能够有神来在神他带领了，这个孩子就不管不会败得太坏了。他说对对对，我说对对对，你把孩子要送来啊，对对对应该说，我说送来呀，你要跟着来的，我钓放大线放茶线钓大鱼的嘛。所以这些父母呢，因为要把孩子送来嘛，自己的根来听嘛，以后就信主的嘛。所以这是什么呢？你说他了已经有博士学位了，但是到了四十岁孩子十几岁的时候吓死了。毕竟我也懂得了，他们发财了，发财你不能说钱财没有用，他是因为你没有钱嘛，说钱财没有用，哪里钱财没有用了？我更有钱这样怎么说，一个人啊发了财了晚上睡不好觉，一个人不发财了晚上睡得很甜美。我对有学问教授了也是这么讲了，你们没有好的教授就这个那个科学了，哎呦你是能睡得着觉了，越学问好了越睡不着觉了。你能够教别人 却不能够叫你心情平安和喜乐。信主耶稣吗？心情平安和喜乐。信主耶稣不是叫你雄好，信主耶稣不是叫你发财，信主耶稣叫你平安和喜乐。平安喜乐什么？头一个啊，良心的亏欠能够消除，是吧？不被人讲的吧？你的生下来到现在，总有些事情亏欠别人的啦。你呀、啊，平时不讲的，你父母不知道，你太太不知道，你自己知道吗？一提起良心不平安吗？没有办法啦，信了主耶稣了，良心就能够平安了，是吧？所以这样的话呢，对着那一些有学问、有钱财的人呢、啊，不要跟他钱财没有用，学问没有用，你的学问不好吗？你要讲到良心的平安和喜乐了。所以一个人呢、啊，我都讲了，人活到了钱很多了，没有乐趣，我在干嘛？我在干嘛？所以一个人呢、啊，到四十岁左右了，有一个东西了，非常需要，我没有成就感。我活着干嘛？没有成就感了。所以我举个例了哈，我在三十多年前呢，到宾汉顿住这个查经班有个弟兄家里面，是他 PhD 的 candidate 快拿到了，所以他的房子呢没有个客人房间啊，他住的 apartment 呢，在他书房里头给我放一个床，我就睡在里面了。所以我就看看了他这个都 PhD 的 candidate 书房怎么排呀、啊？我看见墙上啊。有一个叫奖状，什么奖状？小学毕业头一名。哎呦，为什么初中学没有头一名吗？高中没有头一名吗？大学没头一名，小学头一名。哎呦，我给我儿子讲的，爸爸小学头一名了。我到纽约来讲的时候，他说我邻居讲我也是小学头一名了。我跟我儿子讲了，儿子什么奇怪的？你们这几个叔叔阿姨啊、伯伯了，都是小学头一名，谁是第二名啊？他也不尊重的啦，你为什么成就感？哦，做头一名了，是阿 Q 精神，我告诉你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呢，一个人到了四十几岁了，他有那个缺乏。我活着干嘛？难道我活着就是为了学问吗？难道我活着就是赚钱多吗？难道活着就是享受好一点吗？如果我单单活着为了享受好一点了，跟牛和马有什么分别？一个人没有理智的嘛，是吧？是我跟人讲什么奇怪，世上的动物很多，最靠近人的像猴子，天下猴子没有盖一个庙去拜神的，你看吗？人类啦，就是非常落后了，东南亚那个落后的国家啦，都有庙来拜神的了。所以人里头有个特点呢、啊，要得跟神之间呢、啊、有一个关系。你没有看这个猴子就拜一个神的吗？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呢，是人里头一个的需要了。那你会发现一件事，你拿了博士学位了，开头辛苦读书了，殷勤做事，钱赚了很多了，但你呢，面对着神怎么办？所以我就警告人呐、啊。你们切切不要把你精神体力完全放在事业和钱财上。我遇见个好多了，当等你快死了，你不怕死，我们身体还好，当你身体不好了，好了要怕死了，你问题我死了到哪里去？告诉你一个故事好吗？艾森豪欧洲的战争平了吗？到美国做总统了嘛？做总统非常威风的啦。老年病重了，打电话请比利·格林派专机把比利·格林叫来，问比利·格林说：“比利·格林吧，我死了之后啊，会上天堂，你还想活？平时不想的哦，做总统嘛，神气的不得了嘛。到那个时候啦，考虑怎么样了？”比利·格林很爽快：“信了耶稣了没有？”他说我还年轻信的啦，这么多年都没有拜来做礼拜了啊，那我这个能信？那别的官就问他了，你年轻怎么信的？那个时候什么感动？你那个时候有没有发现有罪？我有罪。你发现罪了之后，你们信耶稣做救主了？我有。信耶稣做救主过了，你有没有感觉到里头的那个罪恶的痛苦感有没有落下去？我落下去了，落下去落下去了，但是我做礼拜没有多久不做礼拜了。他说你已经信主了， 你说不是根据你这几十年做总统了，也不做礼拜了，是根据你当初有没有信主。所以别的官跟他讲了，你放心，你死了之后一定要到永世。但我告诉你一件事，别的官说了，你永世中间没有荣耀。哦，在地上做美国总统不好荣耀吗？在神面前呢、啊，你蒙恩者没有好好追求了，神的本性、神的品格没有在你身上显出来，你地上做总统都会过去了吧？但是在永世的里头了，你灵魂能够得救的，你却没有荣耀了，怎么懊悔来不及了？所以我常常用这个故事了哈，我们都会想到了。那么你我啦，不会笨到一个地步说我不会死，是吧？年纪轻不喊着不会死吗？慢慢年纪老了吗？身体不好了吗？你会想到死了之后到底怎么样了？信主还没有信主就不通的。你不要听我讲，你只要看到医院里的护士，老人快死了，有些人很坦然，有些人很害怕。什么？基督都很坦然。不是基督很害怕，哎，所以你去看看到医院去问护士就知道了，老人快死的是现象了，显明出来到底是信主不是信主的。为什么？我们一信主的时候，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这句话懂了吧？所以我们有个什么呢？在我们有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时候呢，乃是强烈的归属感。所以弟兄姊妹啊，一个人信主了之后了，最主要的不光是信主了，就发现了主会顾到我的一生。那么你们呢、啊、开头了，像你们也不容易了。中国有多少人像你们呢能够到美国来读书的？像你们拿到博士学位了，哦，很了不起了。但我说你博士不要了不起，五十年前呢有学问就博士了，现在你什么都懂啊，叫做完全一窍不通。不是什么专家，专一个尖呢、哎、有什么了不起了？你专尖到个地方连夫妇相处都不懂的了，儿女养育都不懂的了，什么不是不是，好神奇了。那么现在的话呢，一个名字已经改了，叫不是后，是吧？从前叫做超博士，哎呦，一个人超博士什么工资找不到嘛？超博士薪水好低嘛？说现在不用超博士，博士后了吗？那么你们正找不到工作了，这博士后什么？顶多两年，两年以后就不行了。那么你们这个时候了，我也了解啊。十年前、五年前，美国找不到工作，还得回中国教课。现在中国大学教授空位都没有了，也回中国都没有办法去了啊！所以这个的话呢，你不要以为说你的博士就能解决问题了，等到你前途再也没有了，你简直不知道怎么样了。还不光是如此，你真不知道在地上活着安全不安全。有博士没有用，所以我跟你们先举一个的例子，举一个什么例子呢？在二十年前呢，我在纽约某会，有一位中国大陆来一个姓陆的，大陆的陆，他到美国来了，带着女儿来，因为女儿在中国呢一直没有男朋友。好了，看看女儿的话呢，来美国读书了，心中有一个意思了，妈妈的做父母都这个意思哈，你们年轻人不在乎了，不讲了，不讲是心中也在乎的，口上不讲就是了，找个对象嘛，特别个女孩子嘛，到了二十五岁还没有对象了，急死了。男孩子二十五岁了无所谓了，女孩子二十五岁了结婚的可能就小了嘛，所以这个姓陆的姊妹带着女儿来了，找不到对象，好不容易了，过了半年多了，有个男朋友了。来往了就结了婚了，所以结了婚的话了，他的女儿给他买了飞机票回中国，都买好了。结了婚的时候，他就妈妈就回去了。上飞机之前了三天了，祷告很不平安。这个姊妹说：“女儿啊，我不要坐这个飞机了，为什么？很不平安。”女儿说：“妈妈，七十七的飞机了， 听了这么多的非，就有什么不平？他说我就是不平安嘛，你能不能啊叫我多延长两个礼拜嘛？他说不行耶，妈妈，你到美国的签证是半年吗？延长半年吗？不可以再延长了吗？你都已经一年了，他你跟美国移民官讲嘛，我祷告不平安了。女儿说，哎呀妈妈，我怎么跟美国移民官讲了嘛，祷告不平安嘛。妈妈说一定要他讲，他讲妈妈不讲理，到移民官去了。到移民就说，哎呀，我妈妈陪我来了，我刚刚结婚一个礼拜，我跟丈夫啊相处了还不太习惯，我妈妈好不等你陪着我了，再陪两个礼拜。移民官准了，哎呀，我这个移民官大概刚刚结婚的，老结婚不会准的了。好了，就准了，延长两个礼拜，飞机不要退掉。过三天，这个飞机什么？南韩飞机被苏联打下来了。你看，是你们呐，谁有一个人做你们的主？没做主啊，地上的。有一个很害怕的，就是多少不是学位没有安全感，头一个没有安全感了、啊、会长癌症。从前五十年前呢是四岁以上就长癌症了，现在呢生下的孩子就有癌症的了。哦，你吃饭呢少咽喝一口汤吗？咽了慢一点吗？头一个反应，哦，会不会食道癌？哎呦，哎呦，肚子不舒服了，哦，会不会胃癌咯？大家都怕的嘛。啊，那么你去上班了、啊、一个五点下班了、啊、一个五点一刻到家了吗？到五点半了还没有到家，太太就愁了吗？不会说哦，恐怕他的老板请他去喝咖啡了。怕什么？怕汽车有问题，对不对？没有安全感嘛。所以这个安全感，再一个安全感什么呢？当初结婚了还是石门的都会变掉嘛，孩子是你养的嘛，会变掉的嘛，任何事情没有安全感了。所以我在美国了解了，你再多学问没有安全感，因为什么？没有人做你的主。那么弟兄姊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负责我一生的，一生的生活都他负责的，不光负责了我们了，也负责了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不愿意多花时间跟你们讲了，你们也听说了，我们十个小孩都在美国长大了，不光长大了，工作好棒。我第二个儿子啊，小的调皮，你们的孩子啊，没有像我这个儿子调皮，调皮到什么程度了？他三岁啊，在台中住了，在二楼，一个窗口爬出去，另外一个窗口爬进来，二楼这个邻居啊，吓死了，三岁了。八岁了，我们到台北去了，他在门口玩。看见卡车来了，躺在马路当中，司机刹住了，他站起，你敢不敢压我？害得我太太都心脏病了。哎呦，真调皮了，真是。那个时候我们到美国来了，他们信主就吓死了。到了美国过了只有五个月，信主了，完全改变了。一改变了，上午八点钟上班了，下上课了，下午三点多回家了。学校已经有个那个免费的 sandwich 嘛，那他不大爱吃，回到家自己烧点面吃，烧了面吃啦，就这样去睡觉了。十一点钟到十二点起来做功课，一直到第二天上学。高中一年级开始的，高中一年级开始了三年，全校头一名毕业，头一名毕业了，头一名到 Brooklyn Polytech 学那个核子工程的啦。毕业了之后到 Illinois 九个月拿 Master Degree， 现在呢全美国核子工程师协会的会长。啊，两年前呢日本呢有这个海啸嘛，日本政府请他去了。哎呦，一年前呢弗吉尼亚一个地震嘛，弗吉尼亚一个核子发电厂嘛，反应炉快快停下来了，马上打电话给我儿子了。我儿子这么棒了，说好好好。所以我这个孩子不跟你们多讲了，非常杰出。啊，所以有人说，哎呀，林弟兄你好会养孩子。我说哪里我们会啦，你问我那人孩子怎么养的，哭出来的啦，管了都没有用啦，就是主来拯救他了。但是我跟孩子们怎么说，你们这么棒了，你们的同学比你也有聪明的吗？还没有这么好，为什么呢？你们因为神祝福一人的后代嘛， 你们卡我的油的才这么好呢。所以新竹不过是我们今天呢、啊、能够生活中间了、啊、所以你我得到你们中间了，你会不会相信我今年88岁了。所以我厂长了，大陆来的人呢、啊、好像相信好像不相信，我特别讲了，我是江泽民同学。哦，你不要看，是交大江泽民同学了。我们在交大读书，他比我高一半了，大家都很熟的。他是左倾领头的，我是上倾领头的啦。哎，说江泽民吧，哈，所以我你看看江泽民了，你去看看电视上看看脸嘛，老得了要命，哪里像我这样了，对不对？是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了解了吧？这叫什么？归属感。对吧？所以人说林定远，你吃什么补药了？我什么药都不吃，人家送我西洋参啦，不是什么白这个燕窝啦，都送人的。我是完全什么信主了之后，里头重担卸脱，信主了之后啦，正是里头很平安和喜乐。你们两个孩子、三个孩子苦死了，我们十个哪里不苦的？我刚刚来的时候看见有一位的四个。四个女儿一个儿子，我说你真会生的啊！我、哦、那会生的会生女儿多一点了，好一点了。先生女儿再生儿子了，女儿也儿子也乖。先生儿子再生女儿了，连女儿都调皮。我头上三个男生了，三个男生皮得了要命的啦。那弟兄姊妹什么？完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吧？一个归属感呐、啊。所以有许多的事情了，哪里孩子没有麻烦，我们也有麻烦嘛，我没有时间跟你们讲了嘛。但是什么呢？祷告过了，里头就平安了，难处啊在了就平安了。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头一节，好吧？这头一节里头的内容是什么呢？归属感的里面呢、啊，乃是最好新约的话是彼得前书第二章了、啊、从前你们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呢、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而这一个的光景呢，头一个罪得的赦免，蒙神诚意，是吧？所以一个人呢、啊，最怕良心不平安。你看看啊，我头发还是很黑哦。什么原因？头一个原因啦、啊，我年轻的中年的人劝我了。多吃喝芝麻，哎，头发会黑一点啦、啊。第二个是什么呢？忧虑交给神的，所以我就发现了，好多人头发白什么呢？太辛苦了。所以我到美国来的时候，发现了你们许多40几岁就头发白了，读书太辛苦了嘛，太辛苦了。那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你从年轻做了一些事。违背你良心的，你父母不知道，你太太不知道，你知道了这个东西了。一直到你年轻无所谓，忙到一个地方不想的了，到你年纪大一点了，工作有的成就了，也不必太去花脑筋了，就会想起一往来了。一想起了，良心不平安。我告诉你啊，良心不平安，就你头发会变白。无仔细过关嘛，一个晚上就头发白了吗？不是随便讲的哦，这是一个很实在的例子嘛。但是我们信主怎么样？感谢主了，我们良心平安了，我们能够罪得的赦免了。所以请弟兄姊妹切切记得，我们基督徒平安两个字的是用钱都买不来的。世界上平安啊，环境好，你有钱，你有事，你就平安了。那么你们大陆来就知道了哈、啊，大陆政府了来告诉说，一个自己强，国家不强，你没有平安的。是我知道共产党宣传有他的理由的啦。最大的理由是什么？日本人打到南京嘛，屠杀了这么多的人嘛，没有打进来之前，有的人有钱嘛，哦，房子外头有围墙的啦。门口有看有武装的人保护的啦，啊，谁都碰他不来的。到日本以来，什么高的围墙，门口有警卫了，没有用嘛，照样屠杀。那这是共产党说的，你自个人好，国家不好没有用的。 说不要注重个人，要注重国家的啦。那么弟兄姊妹啊，你国家的话呢又靠不住，不知国家变到什么程度了。感谢主了，我们信主里头能够有平安。所以我们信主平安这件事啦，正是有钱都买不来的啦。我还发现一件事，按照我在美国40多年了，连长了癌症了，里头没有指望了，里头还非常的平安。这个平安啊，不是因为身体健康平安了、连身体都有癌症了，到了末期的时候里头还是平安了。这个不是钱财所买来的，为什么缘故？因为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蒙神称义了。那这是我们的耶和华做我的牧者了。那再有什么呀？再要紧的我们叫做重生。所以请你们呐、读下面彼得前书3:1，好吧？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刚刚你们唱的诗歌，十字架的救恩是我什么？你们注意没有？一般的诗歌呢，十字架的救恩叫我罪的赦免。刚刚你们唱不是的，你们没有注意。这个做诗人啊，真是非常属灵上了解。十字架救恩是我的生命，请记得哈。十字架叫我们的罪赦免，不是神的盼望。神要赐恩给我们的手续，因为我们罪没有的赦免了，神的祝福不能够临到你身上。但是罪赦免了之后了，神的救恩没有完成。所以要知道了，钉十字架有两面，十字架的钉死是叫我们罪得到赦免，因为他担当了我们罪恶所谓的刑罚。在十字架的复活，请注意好吗？重生了我们。是十字架，刚刚你们说唱这个我很喜乐的啊。十字架伟大的救恩是什么？是我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什么叫做生命？生命由它包含的崇高的品格，这些品格呢，在我们身上自自然然会活出来的。所以大家注意一件事，全世界最大的能力是什么？原子弹只能够毁灭，不是最大的。那我再考你们解释好吧，你们都学科学的。美国呢，火箭发到太空去了，头上发出去太空的时候，什么动物啊做实验的？什么动物？你们都科学都知道吗？但美国发展也是没有这么简单的嘛。中国大陆都不需要了，因为美国都已经做了嘛，是吧？当初不敢把人放上去嘛，先把谁放上去的？把猴子？不对。最早放下蟑螂。蟑螂什么呢？美国蟑螂很小的，中国蟑螂很大嘛，头砍掉还会跑的嘛，生命力量最强的了。所以科学家呢，要发火箭的上太空了，头上说试验是蟑螂，看看蟑螂能不能活的。是。那么还有一个啦，我在美国将近20年前了，看见一个的新闻，日本人呢看见有一个坟子很老，把它掘出来了，棺材啦都快烂了，人都已经死了，都剩下骨头了，但却有7颗啦莲子，莲花的莲子了，籽了。所以他们日本科学家把7个莲子啦拿到水里养，照样长芽开花。多久啊？700年，生命还不死的。所以你要知道了，全世界最大的力量是生命，生命了啊！所以这个啦，我也发现了，在许多世界上事情这个显明出来了，生命是最有能力的啦。神来救我们，给生命给我们了。我再举一个简单的例，我在台湾呢做传道很忙，孩子上学校了。那么好了，我总是孩子上学校了，但我回来回家的孩子已经睡觉了， 孩子睡觉了，他做的题目摆在那里头，说我要看，说孩子的小学我要问些小学功课，孩子的初中我问些孩子初中功课了，陪着他们学吗？来教吗？有这个教他一个题目了，教了三遍都不懂的啦，气死我了，你这我零三个的儿子这么笨，教了三遍都没有用了。我说爸爸把你头破开，我跑到你里头去了，就不要教了吗？你自然就聪明了吗？他说我做不到。是什么？我没有办法把我做人聪明的生命给他，我给他呢，这不是肉身的生命了。说神给我们呢是什么？一个生命。说按照我做人来说的话呢，我也发现了，这是我已经啊，在这20年前就发现了，哪一种的人是被人尊重的，哪一种的人呢？当你死了之后还被人尊重的。说我以前呢，教大多数尊重有一个的陈大谢教授，教我们热工学 Heat Power Engineering， 我还记得了，他是教我们2年半了，我们机械学4年，教我们2年半了。头上来上课的时候了哈，他我们都站起来了嘛，啊，坐下坐下坐下，他一本教科本哪来了？英文的，这么厚的了。他说 Heat Power Engineering 这科全中国除了这个教科本之外我的资格最烂，教你们第17遍了。哦，他一上课2个小时连在一起的，一来到黑板了，整个黑板大嘛都写满了，我们快快抄，抄完了他就开始讲了，有的前头讲，有走了当中讲，有走了后头讲了，他走讲1个小时，我回家3个小时来做笔记的了，真是很棒的。我是个孩子了，这个附带讲的啊，你们切切不要劝你的孩子大学读你所读的一个系，又看到孩子喜好的了哈。那我多讲一点了哈，我们纽约位弟兄呢，他的爸爸是交大的机械系教授，所以爸爸叫他学机械，读了到美国拿到机械的博士学位了，写什么？开个时装店。他说我读机械是爸爸逼的吗？我不喜欢的吗？所以说你父母要小心哈，不要逼着孩子学学，你是读什么，这个这就孩子他不一定是他喜欢的嘛。那么好了，你总要孩子自己了，按照他兴趣这样来发展的，这个他才能够发展的。所以这样的话呢，乃是每一个人的生命的里面呢，有某一个长处，有某个短处。不一定你的孩子跟你一样的啦，就让他长处方面发展了就好了。所以发展了，我这个陈大谢教授了，真是他是 Stanford， 是这是那个 West Lafayette 那普渡那毕业的嘛，到交大到上海去教嘛，全中国最好的啦，我是非常感激他。所以我啊大学毕业了，其他笔记簿全部丢掉了。我只有一个女儿学机械的女生了哈，这个女生是我第二个女儿了，头发像我短短，她头一个女儿了，头发青长长青头挂面的，很秀气的。第二个女儿像男孩子的个性嘛，她又学机械的嘛，以后到康奈尔，康奈尔第二年了，我就把这个热工学的16本笔记簿啊给她看了，她一看，哦呦，爸爸你好用功哦，当然好用功啊，有凭据的嘛。我比其他笔记簿都丢掉了。我女儿说了，爸爸，你的教授啊教这一科比我30年之后了康奈尔教授还要教得好，那真是好厉害的啦。所以这个陈大谢教授我是非常的感激他。我79年回国了，专门买2支 cross 的笔和圆珠笔，铅笔和圆珠笔送给他，他刚刚过世2个月，已经过世了，没有办法了。但是我感激他，我不佩服他。笔记很怪，礼法先礼下一半，下个礼拜你上一半。这学校里头看见的鞠躬理也不理你的啦。哎，那等到我做事了，到台湾造船公司啊，有一个总经理了，刘德的，凶得了要命。他呢都是像西特勒作风了。 不容易了，招生公司了，把他整个几千人的员工了，把工资都起来了。我们公司气死他了，工也好，事也好，我们并不尊重他的了。那么我刚刚去交大读书做事，到台湾做工程师的时候啦，哦哟，读了学校了，小学、中学、大学毕业了，做事了，是多好嘛！到月底拿薪水都不好意思，哎呀，还拿薪水干嘛？我以前好清高是什么？是爸爸给我钱的嘛。过了两年、一年了，就是钱太少了，有钱买的鬼推磨嘛，是吧？但是我告诉你，有钱的人呢，都是小气的。大方点人不会有钱多的啦，是有钱的叫你炫目，不会叫你尊敬。哪一种叫你尊敬？品格高的。所以我常常做见证了，我做人除了主耶稣之外，我最尊敬是我的妈妈。我的妈妈不识字的，学问没有我好，我的妈妈也不会办事业的啊，这做事情也没有我好了。但是我为什么尊敬我的妈妈？我三岁种牛豆啊，现在你们种牛豆了，打一个针嘛，看也看不见嘛。我在这里有三个疤嘛，哦，那个是牛豆一种了，要把它发起来，什么发起来 ？infection， 发起来之后了，皮也破，肉也破了，骨头都看见了。我三天三夜哭，妈妈三天三夜哭，抱在我的手上，没有放到我床上。我是非常的尊敬的。还有一个啦，我年轻很调皮，八九岁的时候呢，不知道什么事情，爸妈妈打我，打只好给他打了，晚上想对付他，怎么对付他，想了一个晚上想出来了。第二天早上一起来不吃早饭上学校，我们十二点下课回家吃饭，不回家吃饭很灵了，十二点半多了妈妈就来了，哎，怎么你们没回家吃饭了？功课很忙。哎，我是功课很忙了。哎呀，哎，他说，哎呀，你已经就快一点了，没有吃饭。我也印象很清楚了。妈妈那个篮子一开开了，一个一个包子，热气腾腾的嘛。哎呀，来吃点包子。我不要吃，我不要吃。哎，怎么不要吃呢？已经快一点了嘛。我不要吃，不要吃，我不饿。是，一饿了哇哇叫的，我不饿嘛。好求我了，我就吃他两口。哎呦，我啊。连我到七九年回到上海跟我妈妈讲了，我说妈妈，你那个时候到学校去了，要我吃那个包子我还不要了，我心想你敢不敢打我，你打我今天要求我了，哎，你打我只好给你打嘛，你打我的话明天第二天要求我了。我说我现在了解了，你装着笑脸啊叫我吃包子，眼泪往里头流，这叫什么品格，了解吧？所以你们要知道了，给孩子们呢吃什么穿什么，给他读书了不是主要的。当孩子不听话的时候，你那个时候表现是如何的，孩子一辈子感激你的了。所以我那一天呢，妈妈来跟我求着我了吗？我说嘿嘿，你敢不敢打我了？妈妈给我屈服了。到以后什么，我的妈妈真伟大。这伟大，头一个伟大了。我种牛豆了，三天三夜我哭他也哭，他没有把我放在床上，真是伟大了。第二个，我这么调皮了不吃了，妈妈还送包子给我了，我还是不肯吃了，妈妈陪着笑脸叫我吃了，这叫品格。所以我劝你们一件事好吗？你我在地上年老了，你的儿女尊重不尊重你？你钱多他不尊重，品格好他会尊重你的。你的亲戚朋友啦，你再有大的事业，再发的财人炫目，不一定尊敬你啦。你品格好啦，你的亲戚朋友会从心中尊敬你的。但很可惜，书读得好不必靠耶稣，发财了靠了耶稣发财还慢一点，不靠耶稣发财还快一点。品格好，你再大的智慧能力没有用，就信耶稣才会有用了。我们没有一个人不自私的，我们没有一个人不为了自己着想的，我们没有一个人为了别人着想的了。信了主了， 我们自自然然会为别人着想的。所以我都在许多在美国的传道了，告诉一些慕道的朋友来，你听了福音很好，慕道要信耶稣了，我都劝你要好好考虑。什么叫考虑了？没有信耶稣之前可以犯罪，信耶稣之后也可以犯罪，都可以犯吗？但是有一个麻烦了，没有信耶稣之前犯罪，里头也快乐，外头也快乐。信了耶稣一犯罪了，外头快乐，里头难过。哎呀，我说你又怕难过，不要信耶稣，信了耶稣好麻烦了。没有信耶稣之前，巴不得天下钱都落你腰包，钱进来好喜乐了。信了耶稣了，钱进来不喜乐，钱用出去的喜乐，这怪不怪？是什么品格上的表现？所以弟兄姊妹了，这种品格不像儒家了，告诉我们人品应该如何了，然后你去做，这叫儒家。儒家的这个道德的标准跟圣经差不多，比圣经稍微差一点。举一个例了哈，孟夫子讲了，一个人得罪你了，你就他会懊悔了，你原谅他。第二次得罪你了，你再留言了他；第三次得罪，当作禽兽一样。我们的彼得了，比孟子好了。一个人得罪我一天呢，七次够不够？哟，比孟子还好了。主耶稣怎么说？不是七次，是七十个七次，不是一辈子，一天哦，没有数字了，这种没有数字了。说我有一次了，看见一个报上登的啊，能够原谅人，不是人所做得到。是信耶稣的人做得到了，所以你我会记得了，当我们没有信主，这些人得罪我们气他了一辈子了，这原谅不原谅的。但我们信主之后，不光会原谅，还用爱心来对待了，连对我们的仇敌了都用爱心来对待了。这是什么？这就是崇高的品格。不是孟夫子、孔子、儒家所讲的高的标准自己去做。为什么？信了主耶稣了，主耶稣死担当我们的罪，就我们的罪的赦免，所以是复活就我们重生了，说生命在我们里面了。生命呢，包含着不光有崇高的品格，生命呢还包括了好多了。我跟他再举个例啊，时间差不多了啊。我爸爸乃是1980年过世的，那我79年两次去，第二次去他爸爸已经病重了，没有我到回美国没有多久他就过世了，所以我每一年回去了，我一定呢就到苏州，我爸爸嘛葬在苏州啊凤凰山公墓去扫墓的，那这是我一直维持到今天的了。我有一年去扫墓的时候了，当然我不会点香的啦，我总带一点花表示了去祷告的啦。我祷告祷告了，忽然想起了我10个孩子，7个孩子呢，经营事情呢，管理了非常有才干。我发现了，是爸爸遗传给我的，我遗传给孩子的。所以我跟人怎么讲呢？你们不是孩子们呢，吃糖要刷牙是吧？不刷牙会牙齿蛀是吧？遗传好的啦，不刷牙牙齿也不蛀的啦；遗传不好啦，刷牙也蛀的啦。我再告诉你们啦，你们书读得好，你用功；爸爸妈妈没有遗传好的啦，再用功也都不好的。你现在书读得好，哎呦，我拿 PhD 了，好用功读出来的。你爸爸妈妈把遗传给你好的话，再用功都没有用的。生命里头啦，都有一些的特点。遗传的长处了，那么弟兄姊妹呢，神创造人的时候把这些长处了在生命中间传给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呢，我要请你们不要看到果效，我要请你们注意它的根源。而连你读书好的啊，都是你父母的遗传因子好吗？你读书才好的吗？一个人在地上的生活了，主救了我们什么？给我们新的生命，了解了吧？有崇高的品格，有一种的遗传上的好处了，那这是生命所给我们的。那这是什么？这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这样讲了解了吧？啊，不要说，但他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了，是我重生了。那么再还有一个， 神把圣灵赐给我们，住在我们里面，所以神的救恩呢非常的完全。十字架钉死是担当我们的罪，就我们罪得的赦免，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复活了，就我们重生了，重生了，重生之重生了，生命这里头发出它内在的本性来的，我们不太了解，不太明白，说神呢、啊、才叫圣灵进到我们里面了、啊，就我们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生命了有什么的作用。所以一个人信主了之后呢，神赐给我们几种的福分，头一个定时就我们罪得的赦免，第二个复活就我们重生了，第三个是圣灵给我们的凡事上引导我们了。所以弟兄姊妹呢，连我们读圣经神的真理，圣经说求圣灵把神的话打开，我们才能够明白。同样的圣经呢，你读了不明白，每一个字都懂的合在一起就不明白了。怎么明白？是圣灵把他的话解开吗？我们就能够明白了。像我们刚，我刚刚跟你讲了，信主的姊妹了，怎么祷告祷告，一个飞机就里头不平安吗？是吧？圣灵的工作，超过理智的吗？说女儿不错不错嘛，妈妈77的飞机还什么不平安呢？她就是不平安嘛，理由讲不出来，什么是圣灵的感动？所以弟兄姊妹，请切切记得哈、啊，基督徒了，不光要读圣经，要注重圣灵在你们感动了。我只好明天跟你们讲了。好吧，那我啊，这常是简单讲一句了。我问过了好多信主5年8年的啦，圣灵怎么感动法？怎么感？在脑子上，在心里头，在肺里头，搞不清楚。你问我，我也搞不清楚，但我却知道了圣灵在我里头是怎么感动我。有一种是心理作用，有一种圣灵的，跟我不一样的。你必须有成根的生活了，灵修的生活了，慢慢时间久了才知道了，这个是心理作用，那个是圣灵感动，是不同的嘛。那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福分的，是我发现今天的北美的华人基督徒，特别像你们这些拿到博士学位的，是理智上明白真理，生活上不了解神的意思什么。所以你必须要学习灵命上的一个成长嘛，那么这是圣灵的，因此主耶稣啊，就是耶和华做我的牧者啦，他就差遣圣灵在我们里面了。那么最后一个永不灭亡，一个保证，保证啊，有灵感，有灵，有这么神的做的祝福啦，会不会啦？因此我不爱主了，我有灭亡了嘛？所以我刚刚跟你们讲的嘛，艾森豪嘛。做了总统这么多年了，快死了，他年轻已经信主了吗？这么多年不聚会了吗？那到底灵魂会不会灭亡？所以别人跟我们说了，不是看你这个一直做礼拜，那是看你年轻人信主了，的确认罪了，认罪过的有一个的证明，那是你认罪过了里头良心中的一个重担卸下去了，那这个你已经重生了，永不灭亡了，只差着什么，不是灭亡不灭亡，但是你没有得荣耀，那这是可惜的事了。所以我们得救了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得救了以弗所说不是因着靠着人的行为，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好的行为不能叫我们得救，我们得救是坏的行为也不会叫我们不得救，得救是神的恩典了。所以总是有两个了，一个是得救，一个得荣耀，是吧？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了，叫我能够得救，永不灭亡，但并不保证一定得荣耀。但荣耀什么呢？还有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以后慢慢到荣耀。那这是诗篇第23篇，好吧？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正是感谢你，你给我们成功的救恩是那样的完全。你不光在十字架上为着我们的罪受了神厉害的刑罚，就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并且你复活了之后呢，你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了，就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自自然然显出生命中所包含的崇高的品格。 我们也真是谢谢你了，你还把圣灵赐给我们，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来教导我们。我们也真是谢谢你了，你给我们保证我们永不灭亡，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为着你这样的做的，我们就满了感谢，感谢和赞美。我们正求你了，带领我们走一条生命的道路，就我们不仅不至于灭亡，并且我们的勇士里头了也能够显出你的荣耀。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